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第五次灵修以弗所书第五章，今天要灵修的是五章的22-24节。保罗这样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我们首先要清楚，就是保罗的这下边几大段的讲论，其实都是围绕着前边基督徒是要过圣灵引导下的生活，他们要被圣灵充满，也要奉主基督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同时呢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他的意思就是，凡是下级应该来顺服上级，当然是在主里，不违背圣经的教导。而上级呢也应该因着顺服基督的权柄的缘故来接受下级的顺服，从而能够服侍下级。他们的接受和服侍本身也是因为他们对基督的顺服，所以彼此顺服不是说上级就应该来听下级的，而是大家都应该在主里来顺服上帝所定的权柄跟秩序。我们知道今天是一个权柄和秩序完全被打乱的时代，我们丝毫在这个世界看不到对任何权柄的尊重，大家对权力和权柄的理解无非就是辖制、独裁、专权，丝毫没有圣经里教导的这样的一种神圣的观念。一个学生看老师，认为老师是他出了钱给自己来提供分数的打分人员而已，而一个老师看学生呢，不过就是认为对方是自己养家糊口要赚钱的一个符号和工具。在这样一个毫无敬重的时代，我们迫切需要回到圣经。而保罗在谈这样的一个回归上帝的神圣秩序和属灵权柄的整体空间的时候，他首先是从婚姻来开始谈起，然后呢再谈家庭，然后呢再谈工作。我们应该来看到保罗的论述跟任何希腊的大哲学家、罗马的大哲学家论述的是非常不同的。新约圣经没有将家庭与城市或国家等政治实体相联系和比较，就像亚里士多德他们做的那样。新约圣经在处理家庭规章的时候没有提到国家，而保罗在讨论国家的时候也没有提到家庭，也有其他的差异常常被提到，尤其是法规的基础或雏形。我们知道在希腊化世界的基础是政治的，但在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中，我们看见基础和动力却是基督自己。在这两分家庭法规中，妻子、儿女与奴仆是跟丈夫、父母与主人相提并论，虽然这不是全新的做法，现存的例子却没有一个像哥罗西书3-18-4-1节以及以弗所书5-22-6-9节那样彻底，那样强调相互的义务。这相互的义务背后不是基于比如说要善待奴隶，因为这样呢可以让他更有生产力， 就像亚里士多德所建议的，而是因为奴隶与主人同有一位主基督，每一个人都要向他来交账。而这一位基督关键是他借着教会彰显了他的爱和服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谈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秩序给我们所带来的极大的震撼与益处，这是何等的荣美的图景。而保罗在这里提到婚姻里边妻子对丈夫的一个基本的家庭秩序，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误解，以为说这是指男女不平等。有的人呢也指责保罗呀是大男子主义。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就忽略了圣经一贯的强调，上帝造男造女都是根据他的形象造的，因此他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尊贵的，他们也是平等的。但是这样的尊贵和平等意味着他们在性质上跟地位上是有向着上帝而来的，和上帝所赋予的尊严与独特尊贵的价值，但不代表他们在一个共同体中就扮演同样的角色，就有着同样的位置。好比是我们组成一个团队，组成一个足球队，他得有队长；组成任何一个团体，他得有一个基本的秩序和规范。这样的秩序规范不代表他们就不平等，而意味着他们要有灵活的运作和更加有效率的配合与合一。所以呢，我们要明白保罗这样的讲论是在提醒我们他们地位上的平等，但是在秩序上有上帝所给的一个基本的区别。而这样的秩序上的基本的区别，它首先的根据是要敬畏基督，也就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向基督来负责任。基督给谁多，谁负的责任就更大。因此我们就看见家庭中一个丈夫，他因为要做头，他就要承担更大责任，以至于在人类整体的堕落中，我们说上帝是跟亚当这个头立了约，而亚当的堕落就代表全人类的堕落，他也受到上帝更大的责备。我们也看见在这样的承担领导的责任中，他也要向基督付出更大的责任感。所以关键做领导并不只是意味着去享受荣耀，更是意味着要付出爱心，承担责任。这是保罗论述的第一个根基。而第二个根基，他强调的是当上帝设定婚姻的秩序中，让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呢，丈夫是妻子的头。这第二点呢，保罗强调的是一个创造的次序，也就是上帝先造的是男人，后造的是女人。而在堕落中呢，我们又看见魔鬼撒旦是诱惑了女人，而女人呢并没有来明白她在婚姻中作为荣耀帮助者的责任，因此呢她自己堕落，也把亚当连累进去，甚至整个人类也因此堕落。从某个方面来看， 罪的起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并没有明白她的婚姻关系中的地位和立场，她僭越了权柄、力量和地位，以致引起了无穷的灾祸和混乱。这件事不仅记载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也构成了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有关妇女讲道、教导和权柄这样论述的基础。那这样的一个创造的基本的次序啊，并不是否认男女他们有别，而是来提醒说女性是上帝特别要创造出来，来要在一个团体的互助合作中起到荣耀帮助者的责任。因为亚当他本身不能来担当创造次序中的管理、治理、修理的重大的使命，所以神要造女人来帮助他。帮助一词本身还有顺服的意味，它的主要作用是要来帮助男人一起在团队中担当神给的使命。两个人要成为一体，他们是相辅相成的。男人不仅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妻子、为家庭负责。妻子是帮助支持者，也要倾尽全力使男人做到尽头的责任，因为这是神赐的神圣的秩序。女人被造要实现这个团队的上帝的奇妙荣耀的规划，所以夫妻关系的基本教导是符合创造秩序的，也是管理人在世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法则。我们呢也常常说上帝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法则，也使得我们人类有了一个基本的秩序。那第三点，保罗又强调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在这里呢，我们也特别看见保罗呀，非常强调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流血牺牲服侍了教会，把教会买赎过来，以至于他们之间有了一个奥秘的联合。婚姻是一种奥秘的联合，丈夫与妻子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那保罗的重点是强调不可少的亲密的关系，正因为有这样的亲密的关系，所以基督在教会中做领导者，他也像救主一样来护理管理着教会。这一切都使得丈夫也被赋予了这样的神圣的职责，他也要愿意舍己来服侍妻子，也要来像救主流血牺牲一样，愿意来特别的管理、护理和服侍自己的妻子，就像带自己的身子一样，细心照顾而不是忽略。所以妻子应该受到丈夫的保护、持守、看顾、引领、供应，这种关系就像基督保养顾惜教会，做丈夫的也当同样对待妻子，而做妻子的必须明白自己在这样的关系中的地位。丈夫呢是看顾者，丈夫应该有这样的观念，然后呢两个人都在这种观念的亮光下来行事。我们呢要记得每一部分都是整体的一部分，每一个分开的行动都是联合行动的一部分，然后才能产生整体的果效。当然今天这样的教导对妻子来说似乎是 有一点难以接受。首先我们要说，这是在主里顺服，尽管保罗用了凡事顺服。如果呢，当丈夫破坏了婚姻关系，有了淫乱的关系，那么妻子是不必在这样的事情下来顺服。如果呢，丈夫所发布的已经越过了基督的教导，那妻子也不需要在这样的事上来顺服。那很多时候，妻子的顺服并不涉及到良心，他们只是观点不同。就像过去在苏格兰教会历史上，有一位太太跟一位丈夫，他们呢因为对教会的观点不同，后来这一个太太就对她的丈夫说：“斯科特，你仍然是我丈夫，但你再也不是我的牧师了。”后来主日的时候，她竟然跟丈夫分开去聚会，她也不再听丈夫讲道。那显然这一位斯科特太太完全错了，因为她把意见放在良心的地位，在这件事上她应该顺服丈夫的领导，这样做并不会违背她的良心，只是涉及到她个人的意见而已。做妻子的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是若看见丈夫心意已定，就应该让他来做主。当然有的人会说，妻子她非常的有才干，她的丈夫相对比较弱，那这一点如何来平衡呢？周马天牧师讲过一个例子，他提到他所观察到的一对夫妇，牧师呢作为丈夫非常软弱，才干呢非常的没有妻子那么有才干，但是呢他说他这一生见到的最美好的见证就是这一对夫妻，因为妻子总是把丈夫放在真正属灵地位，他非常巧妙地帮助他，他会把论点放在他的嘴里，但是由于他使用的方法如此高明，别人会觉得这是丈夫的意见。这件事本身非常有趣，她不仅是一个能干的女人，她也是一位顺服的妻子，她让丈夫做头，以至于丈夫总能说出决定，尽管做决定的理由是妻子提供的，她以助手的身份做事，她有丈夫缺少的品质，她在补足她，帮助她。在家里那位牧师总是做头，孩子们都去征询丈夫的意见，做母亲的小心翼翼维护丈夫的地位和立场，所以他们反而为主做了更荣美的见证。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婚姻有正确的观念。求神恩待我们。天父，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回到圣经中的教导，求你使每一个妻子都成为荣耀的帮助者，每一位丈夫也都能来带着顺服基督的心，在家里边做爱心的领导者。愿你自己动工带领。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